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拿出俱舍论、玄论的这份讲义。另外呢，由于内容上有些地方可以跟俱舍论前导这份讲义互相对应，所以请将前导的讲义也准备在一旁。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以收录自演培长老俱舍论诵讲记上册中，在解释俱舍论的颂文之前，有玄论，也就是在讲经说法之前先概述这个篇章，介绍他的思想乃至内容大要等等。那么我们讲义所收录的内容也不是演培长老讲记中玄论的全部，也只摘要而已，截录部分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在辅研的时候，同学报告的内容讲义其实相当多，总共大概有40多页。那么有绝多数的内容其实跟我们之前所提的截录自导师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实之研究，内容上有部分的重复，但是如果大家回去有先预习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疑问，以玄论的内容基本上应该比较简单一点，跟导师的书我们前导的讲义来做比对的话，内容上应该会比较简要一点，比较简单。但是为什么我会将前导先跟大家分享介绍，而将玄论放在第二个部分呢？主要是考量说，以我们一般人在接触新的事物的时候，多半会容易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那样的印象比较容易残留在我们往后的记忆当中，除非有一些比较特别重大的更动，不然如果是第二第三接触到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往往很难有办法覆盖到第一次所接触的印象。那么待会在介绍的时候会提到几点玄论里面的内容，跟我们之前以导师的著作来跟大家分享的会有一些差异，甚至有部分会有跟俱舍论本论常常的解释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我们所揭露的部分。那么在这几个地方，我会先将玄论的内容先说明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之后，接着再点出跟导师的著作或者是跟俱舍论有差异处。好，那我们先看到俱舍论玄论这一份讲义的第一页。那么这份讲义分成几个大项，第一个大项是在讲义第一页先介绍俱舍论的思想渊源，俱舍论的思想渊源。第二个大项是在讲义的第三页，科判国志二介绍俱舍论思想，尤其是以世亲他在思想上的革新。第三个层次是在讲义的第四页，科判国志三本论的主旨次第。那么以演培长老所介绍的大要是从解跟行，也就是理论跟实践，那么再分别配合四谛 来做说明，来做说明。好，那么第四个大象是在讲义的第八页，说明俱舍论的价值所在。俱舍论的价值所在。好，那么这是有关玄论，玄论的讲义可以分成这几个大项。我们先翻到讲义第一页，来看俱舍论的思想渊源。我们在科判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像我们前导的讲义有这么细科啦，有这么分别这么详细，就从大方向来提，从大方向来下科判而已。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基本上也不会照本宣科一个字一个词练，就会从每一段每一段的要义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借阅就是隐培长老的这一部书《俱舍论颂讲记》，来看它详尽的内容。好，长老提到说《俱舍论》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学术作品，那么它的思想体系呢能够作为他在撰写时候的一个根底。那么俱舍论在当时事情完成的时候是轰动教界的一个巨作，那么可以从他思想上的系统来源来去做说明。接着呢，长老就点出俱舍论的思想源泉可以分成直接跟间接两大类。直接的思想依据就是在世亲撰写俱舍论之前他所接触到的部派佛教的思想。那间接的思想依据呢，就是渊源于世尊所传授的，在这边就是指根本佛教。那么根本佛教这个用词，导师的著作虽然也有用，但是导师多半将佛教的思想流源呢分成在我们注脚三的三大类。我们可以先稍微看一下注脚三。在导师的著作《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有提到，对于流传在世间的一切佛法，导师的分判是以三大类。第一大类是佛法，第二大类是大乘佛法，第三大类是秘密大乘佛法。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有实践有所不同，就是在解行方面以这样的标准来分成这三大类。所以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对于佛法这个词如果有加上下引号的，它不是指单纯的一切佛法，而是有它背后的含义，是指某个时代性的佛法。那这样的一个佛法如果对照一般学者所讲的呢，就可以看到导师提到说，对于这一阶段的佛法，近代学者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本佛教，第二个阶段是原始佛教，第三个阶段是部派佛教。那根本佛教时期是指哪时呢？其实就是指世尊在世的时候弘化的，不管是传说的49年等等也好，就是世尊在世时，这个时候被一般学者称为根本佛教。那么在世尊世入涅槃之后，一直到部派分裂初次分裂之前，这个阶段称为原始佛教。那么部派初分为上座部 跟大众部，乃至于之后，可能有所谓的十二部或者是二十部等等这样的传说。那从初分开始的上座跟大众分化这个时期以后，就成为部派佛教。好，当然后世论师所写的著作，一个思想的根源，当然追溯到最前面，一定是来自于世尊啊，也就是所谓的根本佛教这个时期，以世尊为首，还有诸大圣弟子等等。好，我们再看回讲义的本文。俱舍论的直接思想依据呢是部派佛教。那部派佛教统括来讲，有说是18部，有说是20部，甚至更多等等。那么在长老这边介绍说，由于思想的分歧错综复杂，所以甚至有些部派因为解释一个偈颂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见解，而分裂为四部。那么这主要是指独子部系，那么其中有法上、显咒、正量以及密林山这四部。法上，法是指佛法的法，然后上下的上，那贤是贤圣的贤，那么咒是那个盔甲，那个甲咒的那个咒，正量，正确的正，然后度量的量，以及第四步是密林山，密林山。好，长老提到说，学派分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为思想集团的分化。主要为思想集团的分化。那么为什么会分化呢？真切本来应该是以和，不管是六和或者是理和，那么所秉持所信仰的对象基本上是一样，为什么会分化？那么长老提到说，因为思想上的差别难以统一，所以呢，在佛灭百年之后呢，就分成二部，就是上座部跟大众部系。那有二部呢，再分成三大系，也就是说，从上座部中呢，又分成上座部跟分别说系，那再加上原本的还有的大众部系，就是成为三系。那么由三系再分成四大派，那也就是上座部刚才分成分别说跟上座部，在上座部中呢又分出了说一切有部以及独子部。那么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导师的，不管是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师之研究，或者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都有介绍，好，那么因为思想上的不同，因此慢慢的有变成很多的学派。那么但长老说，这可以读导师的印度之佛教第六章学派之分裂，或者是第八章学派思想泛论，都可以有更深的了解。那么接着提到说，构成俱舍论思想主要的元素，不仅是前面所提到的杂心论或者是大毗婆沙论，那么举凡部派佛教中其他的学派思想的优点，那么世亲呢都会采用。所以说俱舍论其实是学派思想的总汇。那么学习俱舍论，不应以六祖论、发智论、婆沙或杂心论等 不该局限于这几部论而已，我们应该广泛的去学习所有部派的思想，才能正确把握住俱舍论的思想枢纽，而不受拘束，好，那么关于这一段文呢，有几个地方其实跟导师的著作说法有点不同的。第一个地方主要是提到说学派分裂的动因是多方面，但是主要以思想集团的分化为原因。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更严谨的去分别出，其实上座部跟大众部系虽然在思想上有不同，但是当初会分为这两大部的原因主要是在戒律方面看法的不同，主要是针对戒律方面。那么等到由上座部中又分成分别说部跟有部等等，这时期才是因为以法义为主的原因，然后分成三系乃至于更多。那当然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参考导师的著作，比如刚才提到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导师有详细的论就。好，那么另外一方面，这是在标点上要修正的，刚才这一段文的最后面有提到说，不应以六祖八字等等论书做参考就算满足。那六祖这个其实是指我们之前提过的法蕴足论等六部论，所以不应该把六祖加上书名号，它本身不是一部论书的名称，而是六部论书的一个总称啊。好，那么以上所介绍的是直接的思想依据。另外补充的是有提到说独子部系中有四部因为解释一颂有不同的见解而分化成法上、贤咒、正量以及密林山。那么这个偈颂呢，就如我们注脚二，这在事由所造的义部中论论有提到，这个偈颂是以解脱更堕，堕由贪复还，或安喜所乐，随乐行自乐。分别的解释内容呢，这是参考窥基大师的《义部中论论述述记》，他在《万字心序藏》里面有提到，那如我们黑板上所解释的，那么第一家的说法是以阿罗汉这个果位来解释偈颂里面，那么以解脱更堕，堕由贪复还，这偈颂的前半句就是第一句跟第二句呢，是指这个阿罗汉会有退失。那么第三句或安喜所乐，这是指阿罗汉住于阿罗汉故。那第四句随乐行之乐，这个是指他能够慎进。好，那么第二家的解释是依着三圣无学来做说明。那么同样偈颂的前两句是主要指声闻的阿罗汉果，偈颂的第三句是指独觉，第四句是指佛。好，那第三家解释呢，是以声闻的四果包含它的果相来做说明。那么偈颂第一句中的以解脱，这是指出果。那么偈颂第一句中的更堕， 是指恶果相，家家，家庭的家。我们偈颂的第二句中的前半堕由贪，这个是指三果相一间。偈颂第二句的后半复还，是指一来果，就是恶果。好，那偈颂的第三句是指声闻的第三果不还果，偈颂第四句是指阿罗汉果。好，那第四家的解释是依着无学位中的六个种性来做说明。以解脱是指施法种性，更堕这个是指退法种性，堕由贪是指护法种性，复还是指安住种性，或安息所乐这是指堪达法种性，随乐行之乐是指不动法种性。这六种种性往后会在俱舍论分别贤圣品卷25的时候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说明。这边是提供窥寂大师的著作，稍微补充一下。好，我们在理解有关俱舍论思想直接依据是在世亲所接触到所有的部派他的学思为主，接着是提到间接的思想，也就是根本佛教。我们请翻到讲义的第二页。询论中先提到说，如果从根源来谈，那么根本佛教应该说是最直接的一个依据，因为从先后时代的思想流变传承来讲，要有根本佛教才会有更往后的原始佛教乃至于部派佛教等等。那现在会把它认为，把它解释为是间接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因为从传承来说，中间间隔了部派佛教乃至于原始佛教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明成根本佛教是俱舍论的间接思想依据。那接着提到说，学派的思想掺杂着主观的意识存在，所以每一个学派的学思并不能完全吻合世尊的一个根本教义，佛的本怀。那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那因此世亲在创作俱舍论的时候，一方面以学派思想为依，一方面呢在发现那么思想上有值得争议错误的地方，进而去纠正。好，那么因此从这一点来看，阿含圣典对于俱舍论就是虽然是间接但是又有非常深切的一个影响关系。那么因此接着提到说，世尊所教导的内容在现在流传是记载在阿含的圣典里面。我们内容上可以分成六大项，第一个就是蕴处界三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三科。第二是四谛苦集灭道，第三是十二支因缘，十二支缘起。第四是三法印，第五是有漏的世间人天因果，第六是出世的无漏解脱顺道以及涅槃。那对于三科来讲， 在本论中俱舍论的戒品根品都有介绍了。四谛的说明呢，在俱舍论主要是集中在分别行圣品，主要在介绍入圣道之前，从四善根位开始就有观四谛十六形象，一直到见道位，我们都在做四谛十六形象的行观。那因此针对生死流转的果的苦果，以及它产生的惑业的这样的原因，还有说明解脱生死的涅槃圣境以及方法，就是以八圣道为主的，可能三十七道品等等。因此四谛可以说是佛法精要的一个所在。那么在后面说明俱舍论的品目次第的时候，就是以四谛来做整个整个大的一个架构。好，那么十二支缘起呢，可以说是世尊所开演的佛法跟外道一个重点的差别所在。那么在阿含圣典里面，有外道问佛，佛就回答说，我论因说因，我所说的一个佛法的要点主要就是缘起。缘起也可以说是佛法可以囊括所有佛法，不论是世间也好，出世间也好，就是流转门、环灭门，都可以以缘起来概括。好，那么在这一小段呢，就介绍外道他们所主张的，不管是大我、大梵，或者是有小我这种神我，那就不外乎主张有个我。但是从佛法来讲，是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生死流转以及涅槃幻灭，来说明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好，所以可以说缘起呢是佛法的特质，我们在阿含圣典里面有非常详尽的一个开演说明。那么在俱舍论中的分别事品也有详细的阐述。好，那么阿含圣典中所记载的第四项呢，可以以三法印来做说明。在一些人有提到说，阿含圣典中的常阿含是偏袒诸行无常印，杂阿含是偏袒诸法无我印，真阿含及中阿含是偏袒涅槃寂静印。当然这是不同的主张来去做分别，当然不一定要这样的去看待。那么对俱舍论来讲，对俱舍论来讲，那么在玄论中认为它是偏重说明诸行无常印以及涅槃寂静印。那为什么不谈诸法无我印呢？请问一下，为什么说俱舍论着重在无常印还有涅槃寂静印，诸法无我印为什么不讲？因为世亲他有另外一部论书叫做什么？对，叫做破我论。虽然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们可以回复一下，请看前导的讲义。当然以现在大正藏第二十九册所收录的俱舍论三十卷本唐译本或者是陈译本中，当然都将破世亲所写的破我论收录到俱舍论中，但是实际上这应该是世亲的另外一部论书。我们在前导讲义的第九页，前导讲义的第九页，老师举了三个理由 以简单的三个理由来去证成，被称为破执我品，实际上是世间的另外部论述。从它的立名不同、文体不同，以及顺证理论所对破的内容，并没有相应于破我执品或者破执我品。那么从这三个理由来看，都可以见得破论或者是破我品其实是另外一部论述。所以俱舍论来说，以偏重来讲，说它在三法印的分类是着重于诸行无常跟涅槃寂静。那么无常，那么可以以四谛来讲，苦集道都是有为法。那灭谛呢，就是无为法配合涅槃寂静印。好，那我们再看回玄论讲义第二页，在说明阿含圣典中六相的第五、第六相合并一起说，人天因果是世间有漏方面，那处理因果是无漏的出世间这一方面。俱舍论所说的有漏法是以说明人天因果，那说的无漏法是说明处理的因果法。那因此以这六相来看，不管是三科、四谛、缘起、三法印，至于是出世间因果，在俱舍论中都有说明，都有说明。那以这样来证成，来证成俱舍论的间接思想依据呢，跟阿含圣典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从阿含圣典本身跟俱舍论所论及的内容，可以看出彼此间的关联性。好，那以上是在玄论中阐明有关俱舍论思想的直接依据还有间接依据。接着请看到讲义的第三页，谈到思想的革新。思想的革新主要就是提从俱舍论可以看出，世亲虽然原出于说一切有部，但是呢，由于当时以经部为大众的思想体系盛行，所以他接收到吸收到很多的诸派学思，那因此站在以理为宗的这样的立场来去评论有部等等的不合理的学说。因此玄论中提到，世亲他以锐利的眼光、进步的思想、公正的态度、客观的立场来创出这部伟大的著作，令当时的佛教界产生空前的变化震荡。尤其是使有部的学者受到空前未有的一个打击啊。长老提到说，世亲在作论的态度上是不偏不党的主义，也就是他是站在公正公允的一个态度来去撰写的。论中多采用经部的思想，比如说是过位法体是无的，或种子熏生说，乃至于不相应刑法无实等等，这我们在前导都有提过了。这项的一种思想其实都跟经部有关系。当然比较严谨的来看，应该我们大家在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尽可能去回思导师的说法。与其说世亲是采用经部，倒不如什么？ 师亲是尊重阿毗达摩的古意，有印象吗？比如说以法救啊等等这些阿毗达摩更早的一些思想，师亲是崇仰尊重。那当然有些部分的思想为经部所采用等等，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经部最特殊的地方当然就是这边所提到的种子熏生，种子熏生书，这是它的一个特色，经部的特色。好，在玄论中间的提到欧阳靖武的聚舍记述中有说到，聚舍论中舍有不取经部，可以以十义来囊括，十义的内容就如我们注脚释，大家有兴趣就自行参阅，我们这边就不去细读了。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第四页。那提到聚舍论在取舍不同的学派思想，是以论义的方式，就是有辩答，辩答的方式来呈现。但是如果遇到无法去取决孰是孰非的时候呢，就会事情就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来表述，讲到今不不为离故，婆沙我所终故。聚舍论不但是理论上有所取舍，就是师承的固执固陋偏执呢，其实事情是不敢苟同的。因此在聚舍论的归经序里面有提到，因此传佛说对法，有部认为阿毗达摩是世尊所说的，那么在世亲看来，这个是有部自中的认知，实情呢则不然。那么在聚舍论最末的流通颂里面提到，迦斯米罗义理成，我多依彼是对法，稍有品量我为师，判法正理在摩尼。那么对于传统的有部学者，他们因为巩固自中的关系，所以思想的统一，这个是不能不能有异说的。但是呢，遭遇到世亲这样能够公然的去站出来反击有部正宗的想法，那么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性的一个革新了。所以在世亲之后呢，为了巩固有部的本宗，因此有众贤论师花了十二年的心力写了聚舍薄论，来破聚舍论乃至于经部的大师释利罗多。好，我们接着提到说，在传说中释亲本来想要再造一部论书反驳众贤的顺正理论，但是因为年纪已老的关系，加上这个薄论呢，它有许多的思想也比较进步而合理，所以只把它的论名改为顺正理论。那么关于这思想的革新这一段呢，有几个地方相信大家应该可以读出跟导师的说法会有一些差别的。第一个比较差别的地方，或者说比较有趣的地方，讲义的第三页，讲义第三页提到说，本论的作者以他锐利的眼光进步的思想 公正的态度，客观的立场，创出这部伟大的作品。如果以导师在著作里面所提到，其实世亲在写《俱舍论》的时候，有部一直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总是被欺负、被打压、被霸凌，没有办法反驳。那反驳的话呢，那么也是很容易就怎么样，抓出毛病，又再被痛击一番。所以世亲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是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或立场，那么以导师的看法来讲，也许不然啊。那甚至在我们现在玄论讲义第四页提到说，当议论不绝时，世亲就说，今不不为理故，婆沙我所终故。导师对于这一段类似这种用词言语，导师说其实这个就是在什么嘲讽有部，对不对？就在嘲讽有部。今部所讲的其实是什么正理。那为什么我所宗是宗婆沙或宗有部呢？只是站在什么宗派的立场。宗派的立场。那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我所宗啦。其实他是说，你们有部呢会认为自宗的学说是正确的。其实呢只是自家里面关起来，称赞自己是好的，那事实上根本是违反正理的。好，那再来是同样讲义第四页，这一段文提到说，传说世亲对于众贤的论述呢，是有将它改名。那这个导师的著作在我们前导讲义的第36页也有提到，导师说这样的传说其实是什么完全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导师引了众贤论书里面的不管是序文啊内容或者贤中论的有提到的种种内容来看，很明确的众贤在写的时候就是将论书的名字称为顺正理论，并不是由世亲来帮他证明的。好，那所以这几点呢，可能就是导师有更严谨的一个探究。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我们所揭露的玄论第三大项是谈到俱舍论的组织次第。那么第一个是从解行来看，解行来看也就是理论跟实践，理论跟实践。那么这个内容呢也可以对照前导讲义的从21页开始，从21页开始导师在说明这个俱舍论的中义变，也是从他的在理论上主要是以经部的思想为判别的一个依据，当然严格讲起来是渊源，渊源于阿毗达摩的古意，但是从修正的道次第来看呢，世亲本身就是完全遵循的有久远传承的说一切有部的这种说明，这种道次第的说明。所以也可以说将俱舍论的组织次第约解行依着理论跟实际来做说明是一种方式。那么再细分成约四谛来说呢，就更可以看出每一品彼此间的一个关联性。好，那我们来看扁培藏老师怎么样来介绍俱舍论的组织次第。张老先提到说，一部有权威的代表性著作呢，必然有它严密的组织次第。 那么俱舍论本身的组织次第大同于杂心论，大同杂心论，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这份讲义的最后一页，讲义第十二页的附录。不论是附录的表格一或者是表格二，都可以看出两部论书的关联所在，确实世亲在造俱舍论的时候应该是有参考了杂心论等等。我们导师在溯源的时候更往前提到了比较早的甘露味论，还有什么阿毗昙心论，有印象吗？那么当然最时代最近的以杂心论这是没有问题，那但是导师更留意到，更留意到比较早的一些论书啊。好，那我们再看回玄论的第五页。那么俱舍论的组织可以这样说，如果扣掉现在收录在大正藏志手册，从第29卷到第30卷有部分是破我执品之外，俱舍论本身其实是八品啦、啊、好，那这样一部论书的要义呢，其实可以用四圣谛来去说明品目内容彼此间的关联性。甚至呢，从论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来。所以典培长老提到说，本论一部的要领不出于苦等四谛，那么就其内容来论它的目的呢，如果以一言概括，那不外乎是观四谛而至涅槃。那我们在介绍阿毗达摩的时候就有提到说，他是对观四谛，对向涅槃，有印象吗？就是阿毗呢，他有对观或对向，那么这个达摩呢，他可以分成是胜意法或者是法相法。那如果是胜意法的话，就是对观四谛，那如果是更正，如果是胜意法的话，就是对向涅槃。那如果是法相法的话，就是对观四谛。那么因此本论可以分成两大部，那理论方面再细分为二，就是俱舍论中的最初两品，分别戒品跟分别根品。那么戒品所说明的是万有的法体，那根品呢是说明它的法用。那么这可以说是总名有漏跟无漏法，那如下面表格所显示的。那么这是理论方面，那么在实际方面呢，那么也是依着有漏无漏来再去做说明。有漏方面的这种生死流转的果以及它的因，那么果方面就是指分别事品，分别是品。那么因方面呢，就是指分别业品还有分别随眠品。那么分别是品呢，可以说就是四谛中的苦谛。那么业品跟随眠品呢，那么就可以收摄于极谛。那么以上都是有漏世间的这一方面的因苦果跟因，果跟因。无漏方面呢，就是以分别贤圣品、智品以及定品来说明出世间的果与因，出世间的果与因。那当然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在分别智品里面，其实它是以实质来做说明，那实质中也不乏有介绍到有漏的世俗智。那定品中当然也不是只说明无漏定，然后它也是以八定乃至于灭尽定等等的内容 来做说明。那么只是从依着四谛的架构，那么偏重上来将智品乃至于定品归属于道谛，归属于道谛。但严格讲起来，内容上它仍然是有介绍到有漏品类的这一方面。好，那么因此呢，从大方向来看，全论的组织有说明诸法之事。那如果再加上破我品的话，长老认为这个是在描述无我之理，所以有理与事这两大项。那么在事方面呢，就可以有总跟别，总说跟别名。总说呢，就是前两品，戒品跟根品。那别名呢，就是后六。那么从苦地的分别是间品，极地的分别业品，分别水眠品，乃至于灭地道地这等等的内容，来去说明俱舍论这个品目的次第架构。那么在讲义的第六页这个图表呢，是当初无言课程中负责的同学，他有参考到其他的著作，有这样的一种说明，就是如果看到左右对照的话，有前篇、后篇以及附录。附录就是指附录于俱舍论的破我品中，那么这是在破他中。那如果是数字中的话呢，就是俱舍论本来的一个八品内容，我们又分成原理跟实践，这样的分法跟导师也好，或者是演培长老也好，也有雷同的地方。那么他也应用了一些可能现代学术的用语，万有假实论啊，因果理法论等等，来去说明俱舍论品目间的次第观念。那么这个表格本身并不是在长老的著作里面有，所以在表的地方有加上王底，以示区别啦。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到这边一个段落，那休息10分钟，我们再继续。